他想打听巧珠的去处，又怕露出马脚。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巧珠从门外一头钻了进来，摇晃着头上两个小辫子，辫梢上扎着大红头绳，在早晨的灿烂的阳光中闪闪发亮。他没有看到草棚棚里来的客人，径直向奶奶面前跑去，一头伏在奶奶的怀里，娇嗔的要求道：“带我上街买东西去嘛。”“哎呦，鬼丫头，刚回来又要上街，整天在家里蹲不住，你没看见客人来了吗？”奶奶把她从怀里拉开，让她面对着陶阿毛说：“叫陶伯伯。”巧珠一双聪明发亮的眼睛向陶阿毛浑身上下打量了一番，他不认识这位陶伯伯，他低低叫了一声陶伯伯，便微微转过圆圆的红润润的小脸蛋，诧异的眼光对着汤阿英，仿佛是问娘：“这是啥地方来的陶伯伯呀？”娘没有回答他的疑问。陶阿毛弯下身子，侧着头向他看了一眼，便立刻赞美：“哟，巧珠长得真漂亮，又活泼又伶俐，上几年纪啦？”巧珠凝视着陌生的客人，没有吱声。奶奶开口了：“哎呦，陶伯伯问你话，现在怎么又不说话了呢？快告诉陶伯伯。”“
一年级。”“
哎呦，这样能说会道，真不像一年级小学生啊。你不告诉我，我还以为你上二年级了。”“
明年就上二年级了。”“
对，明年就是二年级的优秀生了。”啊，陶阿毛伸过手来，抓住他那细嫩雪白的小手，想讨他幼小心灵的欢心，说：“你今天想到啥地方去玩啊？我带你出去好不好啊？”陶阿毛一句话说到他的心坎上，可是他没有马上回答，觉得这位陶伯伯真奇怪，头一回来人家还不认识他，就要带人出去，谁同他玩呀？汤阿英也感到惊奇，陶阿毛今天为啥这样热情呢？他是个盲人，无事不登三宝殿，从来不上他这个草棚棚来，今天来了谈得没完没了，好像有啥事儿，可是坐在那边又不讲出来。因为陶阿毛在解放前当过沪江沙场的委工会副理事长，唐阿英从心里不愿意和他接近。但陶阿毛是在保全部工作，和张学海经常接触，一道干活，听说对张学海不错，特别是最近更加亲近，他又不可能不和他有些接触。他不想让陶阿毛带巧珠出去玩，可当面直接拒绝也不十分好，眼睛一动想了一个主意，指着巧珠说：“别闹，答应你的事儿一定办到，等会儿奶奶上街买菜一定带你去。”巧珠懂事的点点头，他想到娘面前去，发现自己的手还给这位陌生的陶伯伯抓着，他便默默地低下了头。陶阿毛看出今天要带巧珠出去，唐阿英是不会答应的，头一回来和巧珠还没有混熟，料想他也不会愿意的。他连忙给自己下台阶，抚摸着他的小手说：“以后要到啥地方玩告诉我啊，我和你爹一同带你出去。”说着他又连忙从床上拿起那两小包东西放在他的小手里说：“这是送给你的。”巧珠没有拿，别人给他的东西不得到娘或者奶奶的同意他从来不要。唐阿毛见他没拿，便放开他的小手，打开纸包，取出橡皮小火轮在他面前一晃，笑嘻嘻地说：“你看这个小船好玩吗？ 汤阿英连忙对巧珠转动一下眼睛，巧珠立刻理会娘的意思，摇了摇头，走到奶奶面前说：“
我不要。”“
特地给你买的，别不好意思，拿着吧。”啊，桃阿毛送到巧珠面前，巧珠用两只小手往外推，接连的说：“
我不要，我不要。”
桃阿毛察觉汤阿英眼光的力量，巧珠在他娘的教养下是个聪明懂事的孩子，料想大人不言语，他是不会收下的。他于是对汤阿英央求道：“你叫巧珠收下吧。”“
不，他有东西玩，不要这个，你带回去吧。”“
我带回去给谁呀？我这么大了还要这个吗？”陶阿毛指着小火轮说：“这个小玩意儿也不值啥钱，你就叫巧珠收下吧。”“
不，你还是带回去吧。”
汤阿英知道陶阿毛还没有结婚，家里也没有小孩，但他不能无缘无故接受别人的礼物，特别是像陶阿毛这样的人的礼物，他更不想要。于是他坚定不移地说：“
真的不要，你带回去留着，等你结了婚有了孩子，给你自家孩子玩。”“
哎呦，那可早着了。”陶阿毛伸出去的手尴尬地停留在空中，他向张学海求救兵说：“
你就让巧珠收下吧。”
张学海看陶阿毛那样真心实意的要送，硬是拒绝也抹不过面子，就解围道：“
陶伯伯给你，你就收下吧。”
陶阿毛不敢打开那包糖果，怕再遭到拒绝，局面就会越发僵得不可收拾了。他把它都塞在巧珠手里，匆忙站了起来，避免发生波折，趁机告辞，叫他们无从退回。他对巧珠奶奶说：“
你要带巧珠上街了，我走了，改天再来看你们。”
他屈着背向大家点点头，加快了步伐跨出门去，又回过头来对张学海说：“
明天厂里见。”
汤阿英望着陶阿毛的宽厚的背影迅速消失在门外的弄堂里，转过脸来注意到巧珠手上捧着那个橡皮小火轮和那个没有打开的小包，不知道里面包的是啥东西。他走过去打开一看，是花花绿绿的糖果，就吃惊的指着张学海说：“
你看，还有一包糖呢。”“
啊？”张学海惊异的应了一声：“
明天你带到厂里还给他。”“
算了吧。”张学海不介意的说：“
怎么能算了呢？”
汤阿英见张学海那样毫不在乎的神情，心里有点急了，声音也变得严峻了，一定要他明天带到厂里还给陶阿毛。他讲得很慢，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讲出来的，语调十分肯定。张学海这个时候才意识到问题有些严重了，刚才当着陶阿毛的面是他要巧珠收下的，他明天自己又怎么能送回去呢？这点东西在陶阿毛说来不过是点小意思，他和陶阿毛过去的交往收下也没啥了不起，他说出的话怎么好意思收回呢？不但叫陶阿毛下不了台，自己也抹不过面子，难道在家他做主收下这点小玩意儿都不行吗？想起平时他说出啥意见一般都得到汤阿英的尊重，这点小事儿更不在话下了。他严肃起来，认真的对汤阿英说：“
已经收下了，东西也不多嘛，又是给巧珠的，
你退回去反而见外了。”“
我没有同意收下。”“
我同意的，
那你给我退还给他。”“
这说出去的话怎么能好意思收回呢？”“
你不退，我明天带到厂里退给他。”
张学海见他阿英丝毫没有让步的意思，东西由他阿英去退，更叫他没有面子。说不定他和陶阿毛闹僵了，影响自己和陶阿毛的关系。张学海的语调也变得有点严厉了。你不能退，
我这点主还不能做吗？
不是你不能做主，过去有些事儿，我不是听你的意见吗？这件事情可不能依你。
为啥？
你不想想，陶阿毛从来没到我们家来过，为啥今天来呢？
他早就讲要上我们家来玩，今天成礼拜他就来了，这有啥稀奇呢？
来了为啥还要带礼物呢？
他喜欢小孩，买点小礼物给巧珠，这也是人之常情嘛，有啥大惊小怪的呢？
那为啥对我们忽然这么亲热呢？
过去不是不大熟吗？在保全部一道干活久了，慢慢熟了，比过去亲热些。
你为啥这样多心眼呢？
不是我多心眼，是你没心眼。
我没心眼？汤阿英这一句话把张学海说的跳了起来，火冒三丈，瞪着眼睛，脸红脖子粗的，气呼呼的说，
我就是没心眼又怎么样？
没心眼？汤阿英并不生气也不焦急，慢条斯理的说，
那你就长个心眼。
我就不长。张学海的声音越来越高，生气的说，
巧珠奶奶见他们两个人像是针尖对麦芒，你来我往，刀对刀来，枪对枪，谁也不让，怕再闹下去弄得大家别别扭扭，家里不和，便在一旁调解道，
哎呀，这点小事情也值得这么大吵大嚷吗？大家省一句少说点不就完了吗？
张学海没有吭气儿，显然同意巧珠奶奶的意见，想平息这场风波。可汤阿英不让步，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这不是小事情，要讲讲清楚才好。
我看不出有啥了不起的地方，陶师傅来串门子，好心好意带点东西给巧珠，有啥不对的呢？
巧珠对于娘和爹的争吵迷惑不解，她不知道这位陌生的陶伯伯和厂里的事儿。听奶奶一说，觉得有道理，但没言语。她低下头盯着手里的小火轮和糖，不知道怎么是好。
奶奶，你晓得陶师傅他是什么人吗？
汤阿英听出巧珠奶奶的话的意思，显然是帮助他的儿子。汤阿英知道巧珠奶奶不了解陶阿毛的情况，并不怪他，就解释道，
解放前他在我们厂里当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伪工会的副理事长，这种人的礼物我们能随便收吗？
那是工人选的吗？张学海辩解地说，
谁选的？我就没选他。
可是别人投了他的票吗？
那还不是他想法运动的？
你看见了吗？
我听人家讲的。
谁讲的？
秦妈妈。
秦妈妈？张学海暗暗吃了一惊，汤阿英知道的事情比他还多。秦妈妈是共产党员，在厂里的威信非常之高，只要秦妈妈站出来一说话，工人没有不赞成拥护的，因为秦妈妈处处想到工人阶级的利益，句句说到工人的心里。秦妈妈说的没有一个错。可是张学海又不甘心服输，他说，
我问秦妈妈去。
为啥说到我的头上来了？
秦妈妈这个时候迈着稳重的步伐从门外走了进来，笑嘻嘻的对大家望了一眼，
惊诧的问道，大好的长礼拜，小两口子在屋里吵啥呀？
汤阿英把争吵的经过说了一遍，理直气壮地说：“请秦妈妈评评理，看谁的意见对。”“
好嘛，听秦妈妈的。”
张学海也盼望听听秦妈妈的意见。
哟，我倒想听听你们两个人的意见。
秦妈妈没有立即表示自己的看法，她刚才在屋里听巧珠奶奶的草棚棚里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语调也有些激昂，你一言我一语，针锋相对，她以为出了啥事儿，就关心的走过来。她听了汤阿英的叙述，早就有了自己的看法，但希望他们进一步展开各自的论点，把思想暴露出来，才能真正解决矛盾。要是别的工人送点小东西给巧珠，那也没啥，可是陶阿毛就不同了。张学海不等陶阿英说完，就怒气冲冲地质问：陶阿毛有啥不同？他不也是工人吗？
我没说他不是工人，可是他给国民党反动派做过事，
不就是当过国民党反动派伪工会的副理事长吗？
就是这个，那他也不是国民党员，
和伪理事长还有矛盾呢，两个人一吵架就几天不说话，
这点我也晓得，只是偶尔吵架，又不是天天吵架，平常他们两个人相处的也不错，伪工会的事儿都是他们两个人一道做的，
那犯了错误还不准人家改吗？
谁晓得他改了没有呢？
你不晓得你就断定人家一定没改吗？
也不能武断地说他改了呀，
你不能把人家都看扁了吗？
那也不能随随便便说人家好，
那照你这么说，在一个车间干活和他不往来，连交个朋友也不行啊，就算是正确了吗？
那话也不是这么讲，要看是谁。
你看人啊，总是多心多眼，疑神疑鬼的。要是别人对你这个态度，你心里高兴吗？
我没有给反动派做过事，也不怕别人猜疑。
不是我爱猜疑别人，交朋友也要有个选择，遇人遇事都要仔细想想。
又是你说的对，你一贯正确。
张学海心里不服，嘴上却说不出道理，忍不住又要光火了。他辩解地说：陶阿毛送巧珠一点小玩意儿，我就看不出有啥坏意的地方，你却讲出一篇大道理，和你这样的人往来啊，真是不容易。
那随便和陶阿毛往来总归不对吧？
有啥不对呢？秦妈妈看他们两个人嗓子又高了起来，汤阿英虽然不动声色，但是张学海的耳根子又涨红起来，他认为该是他说话的时候了。
你们两个人别吵了，听我说两句好吗？
汤阿英早就盼望秦妈妈说话了，张学海自然也没有意见，巧珠奶奶不了解他们两个人今天为啥谁也不让，希望秦妈妈排解开，她好带巧珠上街买菜，赶回来做中饭，不能再耽误时间了。巧珠更想早点放下手里的小火轮和糖，她不懂为啥这么一点小东西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闹得爹和娘争论不休，真想把东西扔掉，免得家里不和睦，也好跟奶奶早点上街去玩。
秦妈妈说：陶阿毛这个人嘛，在解放前能当上我们厂里的伪工会副理事长，自然是不简单。伪理事长是个国民党员，这条走狗当然不会代表我们工人阶级的利益。陶阿毛是伪副理事长，办起事来要听伪理事长的，他们两人有矛盾这是事实，也经常吵得几天不说话。不过呢，他们两个人有些事儿还是一致的。陶阿毛说他是傀儡，伪理事长要排挤他出工会，这也不完全是假话， 但是陶阿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谁也没有摸清楚。秦妈妈说到这里停了一停，再回想起过去和伪工会的一些斗争，的确谁也没有摸清楚陶阿毛的底细。伪工会理事长确实想排挤陶阿毛，一方面因为陶阿毛在工人当中有一定的威信和影响，另一方面陶阿毛不买他的账，因为陶阿毛有陶阿毛的靠山，他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地派到厂里来的，不但工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知道，就连维里。秦妈妈想起往日那些错综复杂的斗争，使人眼花缭乱，不容易立刻看出内在的真相。她接着说，古话说得好，知人知面不知心，未可全抛一片心。对于陶阿毛这样的人，还要继续留心观察，和他在一个车间干活，当然不能不往来，就是交朋友，目前也还不能深交。上海虽然解放了，但敌人不会死心的，阶级斗争更没有结束，以后的斗争呢，也许会更复杂更激烈。阿英因为陶阿毛当过伪副理事长，对他不满，这样朴素的阶级感情是宝贵的。陶阿毛可能有问题，也可能没有啥大问题，要观察，要调查研究，不能主观断定他是什么样的人。毛主席说过，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我们办啥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张学海听秦妈妈摆事实讲道理，像是把一团没头没尾的乱麻暂时理出个头绪来，分析的头头是道，令人信服，使他的眼睛把扑朔迷离的现象看得清清楚楚了。他边听边点头同意，汤阿英呢更是完全赞成，巧珠奶奶也没有不同的意见。巧珠把手上的小火轮往床上一放，一双聪明的眼睛征求娘的意见。娘，我不要这个。
那要不要明天带到厂里退还给他？
张学海主动提出来问秦妈妈，既然收下了，突然又退回去也不好，以后和他往来多留心一点就行了。汤阿英深深敬佩秦妈妈分析有理，处理得当，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笑着说，
学海，你听见了吗？不是我对人多心眼，你和人往来不要没心眼。
那总是你对。
张学海嘴上虽然没有完全同意，但他内心感到汤阿英看人看事确实比他高一筹。陶阿毛走出沪江沙场的大门口时，对着前面人群中一辆黑色小奥斯汀汽车吐了一口口水，
呸，走狗。
细沙间收皮滚花的工人赵德宝走了过来，
阿毛啊，你又骂谁呢？
谁？不是酸辣汤还有谁？
哎呦，无缘无故的骂他干啥呀？
干啥？
陶阿毛顺着厂门口左边走过去，他指着前面的人群说，
你看。
赵德宝抬头一看，那辆黑色的小奥斯汀在人群中缓缓开去，一边不耐烦地沁着喇叭催促下班的工人快点让开。
酸辣汤坐在里面吗？
除了他还有谁呀？我们工人流血流汗，他们这些资本家和走狗享福，给他让路还嫌慢，你看他那股神气劲儿，真叫人受不了。我恨不得扔两个石头打这狗日的两下，才出了我心头的火气。
阿毛啊，你这可不对啊，
我们工人要讲道理，不应该随便打人。
那是的，我不过这么说说，我心里总不服气，为啥说工人翻身了，我们生活还是这样苦呢？
翻身当然是翻身了，当家做主人，不受人压迫了，不是翻了身吗？要改善生活，那还得好好劳动，提高生产。国家好了，我们的生活就一定会慢慢好起来的。
是，你这话有道理。
陶阿毛望了赵德宝一眼，伸出右手的大拇指来，在他面前晃了晃，说：“
你真行，看得比我远，看得比我高。我没看到的，你都看到了，真是面面俱到啊！”
哎，那也不见得，我也有看不到的地方嘛。
不，
陶阿毛知道赵德宝很进步，厂里和工会有啥事儿都要找他，走进他的身边说：“
你是老工人，见多识广，当然看得比我们周到，以后有啥工作希望你多指导我们，德宝哥。”
哟，听你讲话甜呢，就像这舌头上有蜜似的。
细沙间的记录工管秀芬从他们后面走上来，插进去说：“
陶阿毛听出是管秀芬的声音，连忙歪过头去，半开玩笑的高声说道：‘小丫头，大人讲话，你又多嘴多舌的。’
哟哟哟！”管秀芬把嘴一撇说：“又卖老了？你有多少老啊？哪一天才算卖完呢？”“
嘿呦，老少没有关系，现在都平等了。”
赵德宝不清楚他话里的话，搭了一句。
陶阿毛连忙接过去说：“对，老少平等了。”
这才像句人讲的话。
管秀芬瞪了陶阿毛一眼，陶阿毛怕管秀芬再说下去耽误了他的事儿，他摆出一副严肃的面孔说：“
秀芬，我得和德宝哥谈点正经的事儿，你别再开玩笑了。”
他的声音里流露出哀求的情绪。“
好好好，你们谈你们的，我不耽误你们的大事儿。”
管秀芬一甩头径自走去。陶阿毛望着管秀芬苗条的背影，那留恋的眼光情不自禁的随着他的背影慢慢远去了。
管秀芬怎么能一甩头就走呢？
赵德宝的声音唤起了陶阿毛的注意，他这才发现赵德宝站在他旁边在和他讲话。他收回了眼光，望着赵德宝说：“
哼，今天幸亏你德宝哥，不然他肯走才怪呢，真谢谢你啊。”
陶阿毛亲热的碰了一碰赵德宝的胳膊。
哎呦，
赵德宝疼痛的叫了一声，他的左手连忙去抚摸着右胳膊。陶阿毛兀自吃了一惊，他不知道管秀芬刚走自己闯下了啥祸。他也用手去抚摸赵德宝的胳膊，关心地问：“
哟，怎么了？”“
哎，还是那个老毛病，这两天天气不好又发作了。没啥没啥，揉两下就好了。”
赵德宝原来是沪江纱厂的穿油线的工人。12年前有一次105号车的滚筒坏了，他走过去用一根线抛到滚筒上，然后用钩子去勾油线，准备勾过来拴在钉子上。谁知道这个滚筒坏了，上面有一个洞，钩子恰巧勾在洞上。他在外边用手竭力的拉钩子，可车子有10匹马力，哪里拉得动？他的胳膊倒叫车子卷进去了。当时他立刻面孔变色，哇哇叫救命。正好秦妈妈在那里，马上过来关车，他的胳膊已经受了重伤，送到医院，医生说要切断，他老婆死活不肯。要是成了残废，啥地方去做厂？ 医生见病人家属不签字，病人自己也说要保留臂膀，至死也不要紧。医生没有办法，只好用30斤重的铅给他包胳膊，治好了，胳膊只能直着走。这样，整个车间的弄堂就只好给他一个人走。他要求能弯过来，医生再给他开了一刀，他晕了过去。以后呢，就治好了，也能弯了，可是再也不能伸直了。穿油线的工作是做不成了，改做摆粗纱。他也还是感到很吃力，特别是把粗纱送到细纱车上，有些费劲。解放以后，工人兄弟们照顾他的身体，减轻他的工作，就调到细纱间收皮滚花。他这胳膊好比晴雨表，只要一酸痛，就知道要刮风和下雨。赵德宝一提，唐阿毛想起这件事儿，他说：“哟，我倒忘了，对不起你，你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我送你去。”啊，不要紧，不要紧，过两天就好了。那，你还是快回家休息去吧，我给你叫个三轮。哎，不要不要，赵德宝制止他。陶阿毛不由分说叫了一辆三轮，并且先付了钱。赵德宝不肯上车，车夫在一旁催他，没有办法，只得跨上三轮，一个劲儿的点头谢陶阿毛。他觉得解放以后，陶阿毛变得比以前更好了，很关心工人的生活，自己干活也巴结。工会改组，倒少不了他这样的人。陶阿毛一直看赵德宝远去了，这才跳上一辆三轮，连价钱也不讲，就叫三轮往静安寺路趟。他在车上自言自语：“管秀芬这丫头，打断我们的谈话，没轻没重的。这丫头。”三轮一直拉到荣康酒家面前停了下来，陶阿毛付了钱，就径自向楼上走去。走到靠马路的那间小房间，揭开门帘一看，里面坐着一个中年人，长方形的脸庞上浮起了笑容。那个人把架在鼻梁上的戴帽边的散光眼镜往上一推，仔细看了看陶阿毛，指着手表说：“你迟到了。”“
迟到虽是迟到了，可是有收获啊，厂长。”“
哦，有收获。”梅左贤站了起来，过去连忙把门帘放下，坐在陶阿毛的旁边，小声地问：“
说说看，有啥收获？”
陶阿毛把刚才遇到赵德宝的情形详详细细说了一遍。梅左贤听得眉飞色舞，拍拍陶阿毛的肩膀，夸奖地说：“
嗯，你真能行啊，你是我们沪江的人才，了不起，了不起啊。你在工人面前骂我，许多工人都听见了，做得真漂亮，谁也看不出一点破绽。总经理说啊，要这样做才对，以后当着工人的面把我骂凶一点，那就更好。”
陶阿毛望着梅左贤胸前的玫瑰红的领带，微笑地说：“
你不生我的气吗？”“
哎，自家人嘛。”
梅左贤亲热地说：“还讲那个，演戏就得演得逼真，越像越好啊，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心里有数，那就是啦。”“对，你说的对。”“
哎，你说。”梅左贤一句话没讲完，一个青年服务员左手的胳膊上耷拉着一块白抹布，微笑的走了进来，望着梅左贤说：“
客到齐了吗？”
梅左贤点点头：“
嗯，齐了。两位要点啥小菜？”
服务员的眼睛扫了陶阿毛一下，表示并不单纯征求梅佐贤一个人的意见，也请他点一点。陶阿毛没有吭气儿，他的眼光停留在梅佐贤肥肥胖胖的长方形的脸庞上。梅佐贤懂得他的意思，想吃一顿又不好意思开口点菜。梅佐贤一心只想听陶阿毛的好消息，他倒不在乎吃饭不吃饭，便说：你给我们配三菜一汤，吃便饭清爽一点啊。对方习惯的拿下抹布抹一抹桌子，然后很熟练的放到肩上，一边答道：有数了。他知道这两个客人有话要谈，知趣的很快的走出去。梅佐贤接下去问：哎，你说阿毛，咱们厂里工会究竟啥时候改组成立呢？快了，我听赵德宝说基层工会委员会月内就要成立，你摸了摸他们的底细没有？谁会当工会主席？我探听了一下赵德宝他们的口气，看样子可能就是赵德宝，他是个党员，工人当中威信高，有能力，对待工人也好，又是个老工人，不要讲共产党会看重他，就是一般的工人也保险选他。那么你呢？陶阿毛愣了一下，一时想不起怎么回答。正好窗外到虹口公园去的一路电车经过，发出清脆的叮叮当当的响声，加上车轮压在轨道上的轰轰的声音，闹得听不见谈话的声音。陶阿毛随便答了一句：这地方真闹啊。哎，闹点好。梅佐贤抓得很紧，马上又转到主题。我说你有希望吗？希望吗？陶阿毛望了梅佐贤一眼，很有把握地说：当然是有了，这一点你放心，赵德宝他们最近对我的印象不错，一般工人更没问题，觉得我阿毛很好。我现在啊，还要在几个党员身上下功夫，像赵德宝啊、秦妈妈。梅佐贤听到第二个名字很陌生，但是又仿佛听说过，立刻打断他的话问：哪个秦妈妈？就是领导罢工的细沙尖的秦妈妈，是1246吗？一点不错。早知道应该把他开除了。1948年冬天那次罢工，梅佐贤向徐义德建议开除几个罢工的为首分子，杀一儆百，不然以后日子会更不太平了。徐义德接受他的建议，要他开名单。他这位厂长对厂里的工人并不熟悉，工人名字一个也叫不出来。工人和他交涉，他注意了秦妈妈的工号1246，这个数字在他的脑海里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找陶阿毛商量名单，第一个就想到1246。陶阿毛告诉他，1246是细沙尖挡车工秦妈妈，技术好，干活巴结，在厂里威信很高，要是马上开除他，一定会闹出更大的事情来，不如等一等，找个借口再开除，那就妥当些。梅佐贤把这个意思转告给总经理，总经理认为这样做法对，陶阿毛想得周到，看得远。既然为首分子一时不动，那么在协同分子的头上开刀意义也就不大了，索性都等一等，到时候一齐下手。一眨眼的功夫，还没等总经理下手，上海解放了，开除工人的事儿当然不能轻举妄动，要看看风声再讲。没想到秦妈妈是个共产党，这真是出乎梅佐贤的意料之外，又在他的意料之中。
他脸上露出悔不当初的神情，叹息地说：
哎，我当初坚决主张开除他，总经理赞成你的意见，我就没有办法了吗？
那留下来也不错啊，现在好像是做工作嘛。
嘿，你这张嘴啊真会说。
梅佐贤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说：
那和他们谈得来吗？
当然谈得来，并且很投机呢。
哦，
梅佐贤展开眉头，露出得意的样子，望着陶阿毛说：
你倒给我说说看。
嗯，常和他们接近，他们要啥我就赞成啥，他们反对啥我就反对啥，有机会啊就抢在他们头里讲。
嗯，对，你今后啊要多看点报纸，特别是解放日报，要学会用他们的话讲。
我就懒得看报，有订报的钱我不如去喝两杯。陶阿毛是有意这么说，其实他每天在厂里都看解放日报。
嗯，
梅佐贤忽然想起了一件事，马上对门帘叫道：查房。那个青年服务员接起门帘进来，他知道十个客人当中有九个客人是姓吉的，一进门恨不得马上给他把饭菜摆好，一定又是催了，所以他一进门便抢先说：饭菜马上就到，
哎，先来个拼盘和一斤老酒啊，要快啊。
得，他随口答应道：慢不了。